现在我们看43章，43章的题目是圣洁神永同住，圣洁神永同住。这一章就是神的荣光，也就是神的荣耀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圣殿拿了神的荣耀，以及这他在异象中，在第11章他亲眼看见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的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现在在43章他又亲眼看见，当然这是他在异象里，他清楚的看见神的荣耀一步一步从外院又进到什么，又进到内院，又进到了内殿，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这表明什么意思，就是指着预言神的百姓要被掳归回，神重新回到他的圣所，因为这个殿是神脚掌所踏之地，是神宝座之地，是神永远安息之地，是约柜所在地。约柜放在哪里？放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表明神的同在，神永远可以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真是以西结看得这么清楚。1节到5节，我们先看第一段1节到5节，就是神的荣光充满圣殿。这个以西结不是听来的，不是别人传给他的，乃是他亲眼看见的。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中的门，就是外院的门，从头看，就是说神的荣耀怎么一步一步的进来，朝中的门。底下，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为什么从东而来？因为第10章、第11章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什么呀？从东而离，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圣殿，从东门出去，从东门进来，这就是东门的意思。所以本来这个门，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因为这个门，你不管外院的门、内院的门和圣殿的门，我们知道好几层门呢，也代表我们心里，我们心里观点。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因为你这个门向世界打开，向偶像打开，向外邦的神打开。神说我离开，让你去交朋友去吧，让你骗钱去吧，让你拜偶像去吧。神的荣耀离开，因为里面充满了邪淫。这个门很要紧，我们的心门要成为什么？我们的心，我们这个殿要成为关锁的园子，金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只有让主进来。所以经过70年被掳，真是苦透炼净啊！从此我们的心门不随便、不轻易给这个打开，给那个打开。什么叫心门打开呀、啊？随便上当，轻易的跟人家说心里的话，随便几句话就把你哄了，你都东南西北都不知道。向世界打开，向人情人爱打开。所以神的荣耀怎么样进来，那真正受教这心门关紧，只让主进来。所以启示录3章，所以老底家教会说什么？看啊，我在心外，我在门外叩门。那我们听见他在叩门，他要进来，神巴不得进来。所以神的荣光下面是荣耀，这都是一个字，就是荣耀，有的时候翻译成为荣光，因为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光的彰显。神是巴不得他的荣耀照进来，你不开门，你心门不给他打开，你就给你的偶像打开，所以神的荣耀没法进来，进不来。所以我们要让神的荣耀进来。所以带我到了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这个门真正向神打开，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进来了。这是以西结亲眼看见的，不但看见，而且同时听见声音。你看下面，他的声音就是说，这位神，荣耀的神，他荣光进来，就是他进来，而且有声音，就表示实实在在的他进来。你看见，你听见，以西结是这么清楚，看见又听见，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第一章他就看见，现在又看见。多水的声音，就启示录1章老约翰所看的，他的声音是像众水的声音，这么有权威，这么有威严，这么有能力。多水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哪里有神，哪里有荣耀，有他的荣耀，地整个的地都发光。其状就是他看见这个形象， 好比什么？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就是第十章第十一章，灭城的时候所见的异象是一样的。那异象如果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这次呢，我们知道从四十章开始是神的灵把以西结举起来，把他带到了以色列地。那一次的异象是他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的，一样，就是说异象看见的情况是完全一样。不过事隔多久了？事隔了好多年了，是吧？开头是因为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的时代，现在又隔了很多年了，以西结再一次看见异象，所以我就匍匐在地。所以一个真正看见神荣耀、听见神的一个多水的响声，这个有威严、有能力的这个神的声音说，你不能不匍匐，真正完全匍匐在地，谦卑投降在他的面前。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所以这个门不但是外门了，外院的门、内院的门，现在照到哪里了？照到殿里面来了，这不是一步一步的进来了吗？所以让我们要欢迎这位荣耀的神、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诗篇二十四篇呢，是大卫写的诗篇。那个诗篇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大卫迎接约柜进来的时候的光景。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众城门呐要抬起头来，营救的门户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所以他的声音像重水，正也有权威的声音，他要进来。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以西结的灵性也是从外院进入内院，然后来到圣殿，他才看得这么清楚。你老在外院门口站着，你不进来你也看不见这么样的全面。以西结看得非常全面，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刚才在外院，现在进入内院，不料他看见了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就是不但是进来，而且整个的充满。这个殿是什么？是教会。这个殿就是你我的心，让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殿真是满了神的荣光，整个的充满。在新约里，保罗多次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一个三章一个六章我们都看到，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是要圣洁，是神。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是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个殿呢，应该是不是满了罪恶、满了偶像、满了邪淫、满了污秽，是满了什么？满了神的荣光，满了神的荣光。你要照空自己啊，被炼净，里面没有偶像了，里面还偷偷的暗设偶像，神的荣光会进来吗？绝对不会进来。你那个殿没有荣光，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整个被神充满，荣光充满，就是神充满。这个殿是神的荣光充满，这就是第一个一节到五节。接着我们看六到九，六到九告诉我们，这个殿不是神的荣光充满一下就走掉了，那是神要永远住在其中，要住在以色列当中。因为圣殿是以色列的一个侍奉的一个象征，侍奉的中心。所以这一段的题目是远除邪淫，神永同住。你怎么样能够让神永远住在这个殿里面？那你就要远除邪淫，这就是六到九节。大家看这段是最要紧的，我想神是巴不得永远住在我们中间，不要神让神在你这里止住一宵走掉了，是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住，太肮脏了，太污秽了，神怎么住？所以这里说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所以这就是刚才的第二节，他不是看见神的荣光进来，他听见声音，这个声音就现在对他说话了。实际是同时一面看见神的荣光，一面就听见神对他说话。对他说话的具体话就是在第六节以后，他听见了这个声音，像什么？像多水的声音，像多水的声音，从殿中对我说话。因为他已经进来了啊，他进到内殿里面来了啊，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谁对他说的？ 神自己对他说，你看下面说，这对他说什么？下面人子啊，这以西结自己说呢，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点呢、啊、神说我太满意了，我愿意住在这里面，因为圣洁，因为里面是空的、因为里面没有污秽肮脏了，彻底照空了，彻底谦卑了，彻底降服了、里面没有偶像了，神我愿意住在这里，所以这是我宝座之地。宝座之地的意思就是因为神坐在阿基路伯之上，阿基路伯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宝座所在地，神坐在阿基路伯之上，阿基路伯在哪里？在至圣所里，在圣殿的内殿里面有阿基路伯，神的约柜排进圣殿，约柜就代表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所以西西家的祷告，大卫的祷告都有这个话，坐在什么呀？坐在什么？坐在阿基路伯上的耶和华呀、所以他就来到每一次祷告中来到神的宝座前呢、他知道这个圣殿是我宝座之地，宝座之地。所以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请大家就听我读吧，一百三十二篇的第八节和十四节。第八节，因为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就是形容描写大卫怎么爱耶和华的约柜，把约柜接进来，开头寻找约柜，以后把约柜接进来。第八节，耶和华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这个安息之所是什么？在当时来讲，是大卫那个时候因为所罗门建殿嘛，大卫还没建殿呢，没有建，就是临时为约柜支搭的一个安息之所，一个帐幕。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然后十四节就说了，因为耶和华十三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就是大卫把神的心意说出来，说什么？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神愿意什么？神愿意什么？神就是愿意住在我们中间，住在这个安息之所里面，而且他愿意。所以我们的灵性太要紧了，我们的心灵太要紧了，不是造有形的教会啊，怎么扩张啊，那就够了，就满足了。你花多少钱，你不一定能够有主永远同住，是不是？让我们这个圣所可能是一个破房子也不要紧，但是是神他愿意，这是我所愿意什么呀？永远安息之所。所以我们的灵性要追求到这个地步，灵性进入安息，生命真的进入内室内殿，永远安息之所。所以这就是大卫的话。所以坐在阿基路伯上，这个诗篇九十九篇第一节，还有历代上二十八章第二节都提到，神宝座所在地，神脚掌所踏之地，就指着圣殿。圣殿就是说，这个圣殿是有一位在掌权，在做宝座，就是基督，就是神，他做宝座。什么叫做脚掌所踏之地？他在这里占有。宝座所在之地，他在你里面做王。宝座所在之地不是做王吗？他有宝座，我们常常老我做王，老旧人还在上面呢。上帝说我怎么做宝座？我正好走吧，因为你老旧人做王啊，老旧人坐在宝座上，神就不来了嘛。所以这个地真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住，你知道永远。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神巴不得我们这个殿，我们里面的光也是如此。下面就是说神的要求，那神怎么样能够永远和我们同住呢？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以前的光景为什么被掳？因为他们沾染污秽，玷污了神的圣名，羞辱了神的圣名。以色列一代代的王都做些什么？拜偶像，行邪淫。所以他们在哪里？在锡安的高处，锡安的高处是圣殿所在地，确实是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埋葬尸首，也就是他们的坟墓就紧挨着这个圣殿，所以在神看太污秽了，太污秽了。尸首是什么意思？尸首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旧性老我，一切的败坏、腐烂、发臭， 遗臭万年，是不得见人。你在这里，你不是沾染了神的圣灵，污秽了神的圣灵，玷污了神的圣灵。这意思说不在，不能够在这样玷污我的圣灵，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那你根本没有远离罪恶，我们跟罪越远越好，不能够仅隔一墙。一会儿从这边走走，那边走走，仅隔一墙就挨得太近。仅隔一墙，刚刚在侍奉神，现在你又去跟偶像相交，你一会儿就跟鬼交。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能与神交，又与鬼交，是吧？吃鬼的宴席，又吃神的宴席。我们不能吃主的宴席，吃鬼的宴席。为什么？太近了，只隔一个墙，只隔一墙。我们跟主是应该打通，但是我们跟罪人要远远离开，不能只隔一墙。门槛门框都跟圣殿挨着这么近，就是说与罪恶太近了，只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什么叫可憎啊？这旁边就在拜偶像，这心里面还带着偶像进来，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这就是被掳的原因，圣殿被毁。当一个圣殿里面不圣洁，里面充满偶像或者挨近偶像的时候，这个圣殿神舍弃不顾。这个神早就对所罗门就讲过了，已经警告了所罗门了，所罗门也不听，以后一再再的越来越腐败。所以第九节，请大家一起念：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现在你不能这样哦，我从前是这样，够了。从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污秽、尸首、邪淫、偶像，那是过去，你别现在还这样。所以这个现在很要紧。现在他们当面在我面前远除邪淫，远远的离开邪淫，远远的除掉邪淫。所以这一段题目就是远除邪淫，神永同住。神说我巴不得永远和你同住，这个你多喜乐多平安，神的荣光天天充满在你的殿里面。那就是憎恶这些东西。君王的尸首，你想想这一代代君王有几个好的，简直没有几个都数得过来。什么是君王的尸首？拜偶像，行邪淫，与外邦联合，投靠亚述，求告埃及，把什么？把外邦的神，把天象，在神的殿里面建天象，马拿西的罪啊，还有亚哈斯的罪，一再再的君王腐败到极点啊，这都是他们的尸首，要远除，要彻底的离开。那么神说，我就坐在他们中间。底下再看十到十二，十到十二。因罪惭愧，明鉴法则。所以这个鉴的法则不但是以西结明的，神要让以西结告诉所有的人，所有全民都应该知道鉴的法则是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要鉴鉴，我们的鉴要合乎他的那个要求，法则就是他的那个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人子啊，你要将这鉴指示以色列家。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彻底仔细的来研读圣经？要非常认真的研读，要像以西结这样跟着一句一句上的量，从外院到内院到圣殿，里里外你不认真，你弄不明白，你弄不明白，你就是误导人的神的百姓，神的教会啊！你都讲错了嘛，你真理都弄错了，你怎么带领人？所以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这个殿就是神的教会，教会是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今天已经向他的众圣徒已经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明白，使他们因自己的罪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也得量。哎，前面是这位使者带着以西结量还不够，让他们要量殿的尺寸，一量看他自己不够了，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什么也让我们去因别人的罪惭愧，因自己罪孽惭愧。所以就是说，怎么能够明白殿的法则？就是这句话，惭愧。他们若因第十一节，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 那么你就将剑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你就明白剑的法则，你就明白这个剑应该怎么剑。那什么条件？就是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别落下一切事，怎么偏斜，怎么拜偶像，怎么人情仁爱，怎么手段阴谋，怎么样的恨人，怎么样的嫉妒，一切事就把它惭愧，就彻底认罪了，惭愧啊，而不还觉得很有理啊，还要不高兴啊，还要觉得自己很光荣啊，不觉得惭愧啊，惭愧是羞愧啊，觉得无地自容才好。所以这就是感谢神啊，神在神的下面不是让我们越来觉得自己好，越来越惭愧，真是无地自容，简直想起过去啊，那简直就是太惭愧了，那不知道该怎么样，实在恨死自己，要这样越来越痛恨，觉得蒙羞。那么你就将这些的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还得你量，还得写上，使他们遵照剑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那你知道什么意思？那大家去做，实际就是主的话。你说这个规模、这个法则、这一切什么，就主的道，要大家知道、写上，还要去做。那重点就是去做。而不是知道了你根本不做，叫你圣洁还不圣洁，祭邪还不祭邪，恨罪还不恨罪，还是嘻嘻哈哈人情来往，还不分别为圣，要去做。下面是二点，变的法则是什么？乃是如此，告诉你了，简单的一句话，变的法则乃是如此，变在山顶上，所以这个变要变在山顶上，明星老上不了山顶，这个变老变不成。这就是说我自己呢，明镜老上不了山顶不行，什么叫上山顶？不见一人，只见主，上山顶要付代价，是吧？要跟主是单独见面的关系，要上山顶，垫在山顶上，所以你要爬到山顶。埃及二十四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耀在哪里？在山顶上，你在那里看见神，在那里看见神的荣耀。在山顶上，所有的权柄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就是整个的山都要称为为圣，因为这个山上有殿。所以以西不是以西，在启示录这二十一章也告诉我们，老约翰在异象里看见了，先是指示他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给他看，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在哪里？就是第十节，二十一章的第十节，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外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圣城，将来的圣城，你我的归宿，是吧？圣城新耶路撒冷在哪里？在一个高大的山，你这里就是要在山顶上，而且四维就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所以简单的说，剑的法则就是两个字，至圣。这个至的意思就是绝对的意思，是吧？神要求我们圣，你说圣吗？我现在比过去是圣一点了，那至少比过去好一点，比过去恨罪一点了，不那么乱来了啊，不那么样的圣俗不分了，是不是至圣呢？恐怕还没有到，因为吃的不够，是主的圣言不够，装备的不够，所以要真成为至圣，这是一个。这段我想也很重要，因罪惭愧明辨法则，你越惭愧你越明白圣殿的法则。这个惭愧还不分男女老少，像我们年岁大的人，我们就更应该惭愧。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行所做的就犯罪更多，因为我们年岁大了嘛。那怎么样？要惭愧，你越惭愧，惭愧的意思就是越悔恨自己，越否定自己，越气绝自己，那么你就越追求认识主。那主就什么？主就向我们显明他这样的法则，他就不向我们隐瞒。像保罗这么在乎的大罪魁，扫罗，所以神没有向他隐瞒，神把奥秘都指示他，教会的奥秘，背题的奥秘，所以所以这个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神都指示了保罗，所以我们要惭愧。比如我们看十三节，
到二十七节最后一段，这里讲的什么？要照祭坛和献祭的要求，这是国度的殿，这个殿跟会幕和所罗门殿不同，但基本原则还是相同的，要有祭坛。这个祭坛，会幕的坛是四方的，圣殿的坛是四方的，这个祭坛它是尺度大，范围广，但也是四方的，四面见方，四面见方，提了两遍，十六节十七节，四面见方，四面见方，祭坛就代表十字架。在国度里，这个祭坛特别大，有四层，第一层叫底座，然后呢，那就是有大灯台、小灯台，然后还有供座，供座四层，供台，供台就是上面要放祭牲、献祭的地方，叫四层，那当然要有台阶，是吧？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是神的尺寸，神的这个要求，你祭坛要合这个尺寸。你像量祭坛是一肘为度，这肘是一肘零一丈，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四围起边高一丈，这是坛的座。底座什么意思？分别为圣。这个祭坛呢，这个祭坛很高很大，但是它不挨地，它有一个底座，底座就是把它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不沾染污秽。十四节，从底座到下层灯台高二肘，宽边宽一肘，然后从小灯台到大灯台高四肘，边宽一肘，那就是有大灯台要小灯台有底座，然后台上的供台是高四肘为什么要高四肘呢？因为它可以搁很多的牛羊啊、鸡牲啊，都放在里面，放在上面供台就是最上的一层，就直接要放祭牲的。供台四拐角有角，角上都有角，这个和前面圣殿会幕的坛是一样的。祭坛有四个角，这四个角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十字架大有能力，你要高举十字架就是有能力，所以要有角，你跟着联合就有能力，你高举十字架就有能力。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有脚，大有能力。这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他们依着，保罗说在我们信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就是这个脚的意思。供台长是二肘，宽是二肘，四面见方，就是最上一层，所以从底到上都是四方的，不过一层一层的，从底就好比是一个塔形阶梯似的，上面越来越窄，底下越来越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最上层就是这个长宽十二肘，四面见方，正台就是下面一层了，十四肘，宽十四肘，也是四面见方，四面起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台阶朝东。注意啊，台阶朝东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来献祭的人就从东门而入，从东门进来，进来以后台阶朝东，所以你直接就来到祭坛这里献祭侍奉神，是朝东的。这一段我想就是让我们回忆主十字架的爱，他愿拯救万人得救，所以是四面见方，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我们要体贴他十字架的爱，因为祭坛什么意思？就是一夜觉得羔羊在那里献祭的地方，主为我们献祭，主就是那一只，那一只叫什么？一夜觉得羔羊在祭坛上献祭，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主但我们也要这样的建造，是四方的体会神的心，往东南西北去广传福音，令人悔改，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底下十八节到二七节就是为这个坛，在国度的坛要启用之前，有七千这一个献祭的这个礼仪，这礼仪就是把这个坛呢要分别为圣有这么礼仪有七千之久，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要献祭，献祭。这个献祭什么意思？为这个坛要做洁净的礼仪，洁净，因为这个坛本身不洁净，就不能侍奉，谁也不愿纳。 所以他对我说：“仁者，主耶华如所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杂血。这个坛做什么用的？献和血，献燔祭，然后呢，杂血。杂血就是指为我们牛仆宝血。所以在祭坛这里，你会看见宝血、羔羊的血，啊，杂血。做成的时候典章留下，下面就礼仪的这一个程序。”主耶华说：“你要将这只公牛犊做赎罪祭，给祭司令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因为呢，这一个国度里面的侍奉，不是任何一个随便的祭司都可以承担，是亲近神的，是唯独撒都的子孙，他的后裔，撒都子孙才能够做什么？做国度的祭司。那就是神特别的要求。”更高的要求，所以要，所以第一只宰了这一只公牛犊，就是为这个撒都子孙，为他宰的，他本身要成为圣洁，给他，给他，然后呢，取出公牛犊血抹在，因为他也执行这个圣洁的礼仪，所以他要抹在坛的四角、正台的四拐角以及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洁净坛，靠什么？就靠公牛犊的血，血，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你要顺从神呢，先要靠血洁净。又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那就赎罪祭呢，主耶稣为我们整个的人烧在外面，他整个为我们倾倒，为我们破碎，为我们被剥尽一切，在圣殿之外预定之处，在外面烧。这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啊十节到十二节，就为我们出在营外受苦。他就是那只赎罪祭，那我们呢，我们也应该效法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三节，作者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就跟着他十字架的脚中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现在要将那无残疾的公牲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用像用公牛犊的血洁净一样，第二天还要再献。洁净的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送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耶和华为燔祭。我们这七天之内都要献祭，完成了七天，这个什么呀？这个坛才是洁净，才彻底得到洁净，以后就可以为以色列百姓献祭赎罪了。要彻底洁净。那这里就特别提到，那什么人来献祭呢？送到神的面前呢？祭祀要撒盐在其上，特别先提到撒盐在其上，这个盐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立约的盐，在立位记第二章十三节也提到，先圣经里面也要搁盐，在这里为什么也要提盐呢？那就是说以色列神的子民再有归回进入国度，要跟主永远立约了。盐就是立约，盐的意思就是神的约，是盐约，就是永不废弃的约，不会再废弃了。神不会再神跟以色列立约不会再废弃了，也不会因着他们犯罪，因为什么？因为他罪恶被赎尽了，除去罪孽，赎尽罪恶，引进永义了，所以呢立了盐约了，永远不废弃。这样呢在上面献燔祭，今日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都是预表主，要这样献祭。今日祭祀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你看，一共七天的洁净的礼，七天，所以这个礼很隆重啊。好比出埃及二十九章扎祭祀，曾经送祭的时候也是七天，要分别为圣，每天都要献祭。满了七日，甚至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你们就是为大家献祭了，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华说的。所以祭司本身要圣洁，这个坛也要经过七天的洁净，然后才能够启用，那么再献燔祭、献平安祭，神才悦纳啊。所以我们要叫神悦纳，那你我们这个要完全圣洁，天天献祭。天天献祭的意思就是天天与主同死，天天经历主的救恩，天天把自己献上，切成筷子破碎自己， 备注爱火焚烧，因为献祭都要烧在坛上，备注爱火焚烧。那现在我们要回来看一些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第十九节，回来再看。因为这里十九节主耶和华说，你要将这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是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来亲近我侍奉我的。这句话啊，因为刚才前面呢四十二章也提到，圣乌是给亲近耶和华祭司，这只是撒都子孙。这一节呢告诉你很明显提出来了，亲近神的祭司是什么祭司？是撒都的子孙。为什么？这个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四十四章，就是下一章，四十四章从第十节开始，十节开始，大家就听我读就好了。我们起码我们有个印象，什么叫做撒都子孙？为什么只有撒都子孙，六个人都不行？一般六个人不行。这里第十节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六个人远离我，就走迷离开我。就是说以色列走迷，利未人也同样走迷。什么叫走迷？随从他们的偶像，一代代都是这样，都拜偶像。这不但是指在大卫的年代，大卫的年代那个时候就因为跟了亚沙龙了，很多人走错了路了，随从了亚沙龙了。所以撒都他占理的罪啊，在大卫时代，大卫临终前可能有些人跟了亚多尼亚了，都走迷了，走迷了。后面一代代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一担当，他们就不能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也只能当仆役了。啊，教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并为民宰杀牲畜，啊，平安祭啊，燔祭的牲畜，并站在民前伺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名，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你看看多么严厉啊，你这个你拜个偶像，你就不能够亲近神，你就不能够做祭司了，你只不过就是在建立这个建议仆役而已。因为成为什么在什么，因为曾在偶像面前伺候过这个名，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带头犯罪，带头拜偶像。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下面说，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任，所以就和利未人有区别。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做之功。十五节，以色列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杀多个子孙能看守我的圣所，经历去考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经历去考验，能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这里可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可能很长的时间啊，只有神在检查了，到底哪个人是忠心不忠心，是不是忠心到底。所以这次叫忠心，忠心才行。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势力在我面前将自由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所以在神那里有区别，这区别是有原因的。所以这就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做亲近他的祭司啊！我们要做，不要再去跟偶像联合，随从偶像。你随从偶像，你不能够亲近神，因为神是祭血的神。让我们能够亲近他，侍奉他，像撒都子孙一样。撒都就是公众，这里面呢只有神的公义和正直。所以大卫的诗篇最宝贝，求你照着我里面的公义和心中的纯正，你来什么呀，你来恩待我。我们要追求神的那个公正，做撒都子孙，做撒都的后裔，亲近神，侍奉神，千万不要再偏斜。好，今天我们就到此。这样到这章为止，这就四十三章讲到什么？谁愿意和他的百姓同住，住在这个殿里，那我们这个殿该何等圣洁？就包括祭坛，包括各方面做和谈的要求，让我们明白他殿的法则。那我们必须惭愧，因自己所行的罪孽惭愧，所行的一切事要惭愧，不要到现在还不惭愧。请主给我们多多的惭愧，多多的厌恶自己，远除一切的邪淫，让神的荣光永远充满我们里面的殿。 让我们永远让主永远与我们同住，我们也与他同住。好，我们今天就到此，我们大家重新做一个祷告。